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旧约的结束。我们知道天人之间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旧约，第二个阶段是新约。旧约只是一个预言的时期，也是一个准备的阶段。因为我们知道，当人类的原祖父母他们犯了原罪之后，天人的关系因此分裂了。人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回到天父那里去，获得永生。天主给原祖父母适当的处罚之后，天主同时给人一个希望和承诺，他就是许下要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在消极方面替我们赎罪，在积极方面替我们指出一条永生的道路。因为耶稣曾经说过，那是在路望福音第14章第6节的地方所记载的，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不经过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的来临并不是突然的，而是天主在历史当中，在时空里面慢慢的准备着他的来到。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降临，那就是旧约的结束，新约的开始。或者我们说的恰当一点，新约就是旧约的延续，同时也是旧约的完成。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他为了降生成人，他必须取得人性，就如同在新约当中圣保罗宗徒讲过，耶稣是神，但是他屈尊就卑，降生成人，居住在我们当中，除了不犯罪之外，跟我们度的是同样的生活。也因此耶稣他也必须要取得一个人性。在谈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开头就介绍两位重要的人物，一位是他的前妻若翰喜者，他也是他的表哥，而另一位就是圣母玛利亚。若翰喜者的父亲撒迦利亚是旧约中的一位司祭，他是在圣殿里面担任司祭的工作，替天行道，替老百姓奉献祭祀。他的母亲叫做伊莎布尔，是圣母玛利亚的表姐。撒迦利亚跟伊莎布尔这对夫妻年纪很大了，而且他的太太从来没有生育过。在犹太人当中，一位妇女如果不生育的话，好像是一种很大的耻辱，抬不起头来死了。所以这对老夫妻常常把他们的心愿，把他们的羞辱告诉天主。他们司祭是轮班制的，有一天轮到撒迦利亚在里面主祭的时候，他在替老百姓祈祷。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呢，久久他没有出来。这时候他们就发现大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撒迦利亚在祈祷的时候，突然间天使显现给他，天使告诉他说，撒迦利亚，你们夫妇的祈祷已经蒙受天主的垂听，看你的太太将要怀孕，生了一个男婴。撒迦利亚他们虽然祈求天主能够从人间解除他们的羞辱，但是当天使把这个喜讯告诉他的时候，他却开始怀疑了。他心里想，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太太早过了生育的年龄。就在这个时候，天使告诉他说，撒迦利亚，因为你们没有相信天主的话，也因此呢，你要变成哑巴， 就在这时候，他已经不能够言语，所以他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他回去了之后，他的太太不久之后就生了一个男婴，取名叫做若翰。在替他命名的时候，他们告诉他的太太要取这个名字那个名字，但是他的太太说不，一定要取这个名字。所以后来终于问了他的爸爸，他爸爸拿着东西在上面写，他的名字称为若翰。那个时候大家才把光荣赞颂归给上主，因为上主降服了这对老夫妻。撰写者由于是天主派遣来替耶稣铺路的，所以我们称他为耶稣的前驱。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到约旦旷野中去，他在那里苦修，而且他在那里不断的讲道。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喝酒，他只是吃蝗虫野蜜，他穿的是野兽的皮。他宣讲的时候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说天国已经快来临了，所以你们应当要悔改。他说崎岖不平的道路你们必须要把它铲平，没有填满的山谷你们要填满。意思是说，为了迎接天国的来临，那就是耶稣基督救世主的来到，人应当要悔改。所谓的修直道路，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不符合上主旨意的行为习惯，就必须予以铲除。没有填满的山谷，指的就是你该还的债就必须要还清。也就是说，为了进入到天国，你必须首先铲除所有的障碍。他在那里讲道，同时由于他的德表，所以吸引了很多的人到他的跟前来。那么他们听他讲道了之后，内心感到像有刺在刺一样的，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凌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该做的事情，那就是犯了很多的罪，所以他们就要求他给他们指点迷津。撰写者很可惜，他虽然是这样的有德性，他宣讲非常吸引人，但是由于他仗义之言，最后呢终于惹上杀身之祸。因为在约旦旷野那里，他称自己是旷野中的呼声。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史上，我们的第二任枢机主教于斌，他有一个别号就是于野生，那就是他要取若翰使者旷野中呼声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来做他一生的职责。当日的国王黑洛德由于他的行为不对，也因此他遭受若翰使者的指责，那就是他娶了他的弟妹黑洛迪亚。黑洛迪亚怀恨在心，但是他找不到机会来报复，而且黑洛德他自己本身也不敢轻举妄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群众非常的佩服若翰使者，甚至把他当作是墨西亚一样的看待。有一天黑洛德生日的时候，群臣来欢宴，那个时候黑洛迪亚的女儿萨洛美就是当众献舞，由于表演得非常的好，也因此呢博得黑洛德王的欢心。他就当众向他许下，他说，女儿，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哪怕是一半的江山爸爸照给不误。萨洛美跑去问妈妈，妈妈就给他出了一个点子，妈妈告诉他说，你去问爸爸要在监牢里面的若翰使者的头。那么他的爸爸听到他的要求之后，当然内心感到非常的困惑，但是由于他心里想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 他不能够收回。所以最后呢，诺汉希者遭到的斩首之祸，他把他的头斩下来，后来放在盘子里面呢，就交给了沙洛美。所以我们可以说，诺汉希者是一个仗义之言的人，他真的是完成实现了旷野中的呼声的使命。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就是圣母玛利亚。在介绍圣母玛利亚之前，在这里愿意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人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礼批评甚至指责。我们要了解圣母玛利亚，那就是必须要了解她在整个的天人的历史当中所占有的重要的地位。圣母玛利亚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女，但是她在救恩史的地位却是仅次于耶稣基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是耶稣人性的母亲。有许多对天主教的道理或者圣经不够了解的人，他们以为，他说圣母玛利亚她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为什么我们去敬礼她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主的诫命说，除了一个亚威上主以外，没有其他的神。我想有这样批评的人，是因为他们误以为天主教把圣母玛利亚当作神去拜。但是这是错误的，因为天主教跟基督教一样，都是一神的敬拜，那就是除了上主之外，没有其他的神。我们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礼，只不过是因为她是耶稣人性的母亲，同时她帮助耶稣完成救赎世人的工程。她做出很多的贡献和牺牲，因此她的地位绝对是不能够被磨灭的。因着圣母玛利亚跟天主合作，终于呢，她以一个普通的少女，最后她蒙得很多的特殊的恩宠。比如圣母玛利亚是无染原罪的，我们世人都有原罪，但是玛利亚没有。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858年圣母玛利亚在法国路德显现她所告诉布尔纳德的话可以得到引证。布尔纳德是一个很贫穷的少女，我曾经到路德去朝圣，去参观过他们住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小。有一天他跟他的妹妹跟邻居的一个小孩，他们到河边去捡木柴。由于他身体不好，所以他跑得比较慢。当他来到一个山洞口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出现了。她脚上有玫瑰花，手里拿着念珠，穿的是白袍，腰间束的是一条蓝色的带子，头上披着纱。这个女人跟她谈话，那这个小女孩布尔纳德回到家里之后告诉她的本堂神父和她的父母，但是他们绝对不相信。她说你大概是体弱多病幻想出来的，但是布尔纳德却告诉他们，他说这个女人还告诉我，在某一天某一个时辰要在同样的地方要跟我见面，并且有话告诉我。所以他的本堂神父跟他的父母，他们说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在那天陪着你去，但是你必须要问这个女人两个问题。那天很多的村民跟着他去，圣母应约而来。圣母当时出现的时候，布尔纳德就问他两个问题。他说他们不肯相信我看到你，他们叫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请你显一个奇迹来证明你的确显现给我。玛利亚就告诉他说，我是无染原罪的玛利亚。所以圣母的无染原罪从他的口中我们可以得到印证。同时呢，圣母玛利亚告诉这个小女孩，因为在她的前面是一条已经干枯掉的河流，所以她叫她你用手去挖。当这个小女孩布尔纳德用手去挖那些沙土的时候，有一股清泉突然间冒出来了。 所以从圣母显现到现在，有多少的人从世界各地去朝圣，在那里他们获得了很多灵级般的治愈，而且有很多人把路德圣水带回来，后来获得很大的效果。我自己亲身就碰到过一个我的教友，他是一位老师，太太也是一个小学老师。好多年前，他们的小儿子还是念小学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独生子，这个孩子呢发高烧，吃药打针看病都没有用，所以夫妻非常的着急。所以奇妙就是爸爸有一天坐在书桌前，他不由自主的手去拉抽屉，当他把抽屉拉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一瓶他的朋友好多年前从路德带回来的圣水，也因此他们如获至宝的把它拿出来，他们经过热切的祈祷之后，让这个小孩喝下路德圣水。所以奇怪，当圣水喝下去了之后呢，这个小孩的温度一下就降到正常的地方。那么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这个小孩子现在已经念大学了。所以路德圣母的确显得很多的奇迹，而且这类奇迹也证明圣母玛利亚她的确是显现给这个孩子，同时呢，圣母玛利亚所说的她是无染原罪也得到一个证实。圣母所获得的第二个赎恩，那就是蒙召升天，也就是说她的灵魂肉体同时升天。据教会的传说，耶稣升天了之后，宗徒们到各地去传播福音。有一天当他们接到了消息说圣母不久人世，他们从各地就赶回来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圣母，也没有看到他的遗体，也因此教会传说圣母的灵魂肉体同时升天。那么这点我想是可以说明的，因为我们说人有原罪，所以有病痛有死亡，基督徒在创世纪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但是圣母玛利亚她既然本身是没有原罪的，因此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死亡，所以她的过世就是灵魂肉体同时升天，不像我们要等到世界末日公审判之后，我们的肉体才会真正的复活起来。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求天主降福你们平安喜乐。